撒母耳记上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受告的仪式是将膏油倒在人的头上，在旧约中只有三种职分需要受告：祭司、君王和先知。古代赫人的传统是百姓告立君王，象征百姓接受君王的统治，而古埃及的传统则是法老告立其臣子和诸侯，象征他们是法老的仆人，管理法老的产业。撒母耳告扫罗，代表将他分别为圣归于神，作为神的仆人执行特殊的任务。君原文是领袖、统治者、王子。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，不是君王的私有财产，神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王。他产业的君表明以色列的王不是集权君王，而是作为神的仆人来管理神的产业。新约信徒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同样是首先受神告抹做万王之王的仆人，然后才能管理他的产业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，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拉杰的坟墓位于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的路上，他伯的橡树位于伯特利附近，伯特利位于以法莲支派境内，亚伯拉罕、雅各都在此筑过坛，这些坛当时可能还在，所以有人会在那里敬拜神。其实是一本在两个饼前面多加了摇祭，表明这两个饼是摇祭用的饼。可能扫罗受告后已经被分别为圣，所以可以分享祭司专用的摇祭饼。大卫受告后也和扫罗一样吃了分别为圣的陈设饼。神的山原文是神的基比亚，可能就是扫罗的家乡基比亚，所以这里有人认识扫罗。山上可能有祭坛，此时被非利士人的防营所霸占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原文是耶和华的灵必大大冲击你，指圣灵的催逼。变为新人，原文是变为另一个人，能力足以领导以色列人。趁时而作，原文是 做你手所找到的，也就是做该做的。意思是要扫罗跟着先知受感说话。吉甲位于耶利哥附近，海拔约负300米，所以说下到吉甲。扫罗从来没有做王的想法，自然会觉得受告心里害怕。因此撒母耳主动告诉扫罗三个兆头，作为神拣选他与他同在的记号。一，寻回丢失的驴，确保他能结束过去的责任，开始新的执事。二，得到两个献祭的饼，确保百姓将接受他为受告者。三，在先知中说预言，确保他将得到圣灵所赐的能力。一旦这些兆头都应验了，就证明神与扫罗同在，扫罗便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任务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神就赐他一个新心。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。扫罗到了那山，有一班先知遇见他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。素来认识扫罗的，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就彼此说，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？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那地方有一个人说，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？此后有句俗语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扫罗受感说话已毕，就上丘坛去了。赐他一个新心，原文是转变他，给他另一颗心。扫罗受告后，神立刻把作王的能力赐给扫罗，却不是改变他的生命。扫罗有一颗新心，只是只得着了圣灵的能力，而不是得着圣灵的内助，他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。神的灵必大大感动他，原文是神的灵大大冲击他，指圣灵的催逼。受感说话，原文是说预言。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？可能因为扫罗与这些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所以被人嘲讽他们的身份不明。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可能因为人对扫罗的突然变化深感惊奇，所以后来这话成了以色列人的谚语，形容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。丘坛原文前面有定冠词，特指先知们刚下来的那个丘坛。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，你们往哪里去了？回答说，找驴去了，我们见没有驴，就到撒母耳那里。扫罗的叔叔说，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。扫罗对他叔叔说，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。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，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。扫罗的叔叔可能就是在丘坛遇见的认识他的人。国事原文是王室的事情。此时扫罗非常低调谨慎，并没有泄露受告的事。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，说，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、宗族、 都站在耶和华面前。虽然撒母耳已经私下告立了扫罗，但还需要召集各支派的领袖到米斯巴，让百姓见证神的拣选。米斯巴位于便雅悯境内，在基比亚西北约5公里。约柜此时从基列耶林临时运到了米斯巴，所以说以色列人被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。300多年前，以色列人被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，要攻打基比亚。现在，以色列人被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要告立一位基比亚人做王，这实在是一个讽刺。在士师时代，神不但屡次兴起士师，从外邦人手中拯救了百姓。埃及的军队也曾多次穿过迦南地，却没有攻击以色列人，反而抑制了周围列国对迦南地的觊觎。但百姓却不认为神救他们脱离一切灾难，反而执意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，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，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，就撤出马特利族，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。众人寻找他，却寻不着，就问耶和华说：“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他藏在器具中了。”众人就跑去，从那里领出他来。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撒母耳对众民说：“你们看，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”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：“愿王万岁！”当神兴起摩西、约书亚和士师的时候，从来不用撤迁的方法，而是直接把那个人兴起来。神用撤迁的方法拣选扫罗，并非因为他合神心意，只是指出他正是百姓所求所选的王。属肉体的人都是看外貌，所以当撒母耳说：“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”百姓就欢呼：“愿王万岁！”器具指行李，扫罗藏在行李中，表明他此时还很谦卑，也表明他对承担君王的职责还缺乏信心。愿王万岁，原文是愿王活着，意思就是万岁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，又记在书上，放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遣散众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，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，但有些匪徒说：“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？”就藐视他，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不理会。国法原文是王室的律例，指律法中对君王的权利及责任的规定。神感动的一群人原文是神触摸他们心的一群勇士。虽然扫罗还不敢承担君王的职责，但神不但拣选了扫罗，也为他预备了常备军，为他准备好了一切。匪徒原文是卑鄙的小人。扫罗还没有开始做王，就暴露了以人为王的欠缺。因为属肉体的人既然不肯以神为王，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立王的标准。个人的利益不同，君王就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。立王的方式，无论是世袭、内定还是民主选举， 只要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着满足，百姓都会怨声载道。因此，百姓对扫罗作王反应不一，有人欢呼，有人连神的拣选也敢藐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